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8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7月4号，美国法轮大法修炼团体再次入选参加首都华盛顿的独立日游行，数十万来自全美和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华盛顿，现场体验美国最隆重的独立日庆祝活动。今年是天国乐团第17年入选美国独立日游行，也是唯一受邀参加游行的华人军乐队。法轮功学员受主办方之邀，手持山姆大叔卡通气球庆祝美国独立日。几位青年法轮功学员在精美的花车上演示法轮大法五套功法，法轮大法好，真善忍镶嵌在花车两侧，几位身着仙女服的法轮功学员环绕在花车周围。
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兵分两路，分别应邀参加了红木城和阿拉米达市的独立日大游行，受到观众的欢迎。阿拉米达居民迪一带着孙女来看游行，他说：这支队伍演奏的乐曲让我非常陶醉，他们的演奏很精彩，我一直为他们鼓掌，我非常喜欢真善忍原则，现在的社会非常需要这个原则。红木城独立日游行沿途有约10个主席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经过时，主持人向观众介绍说：看哪，现在经过我们的是法轮功的队伍，法轮功的修炼原则是真善忍，修炼法轮功能促进身心健康，能给人带来祥和的能量。主持人还说，他们每年都来参加我们的游行，他们总是组织的那么好，队伍壮观而美丽，非常感谢他们。
7月4号当天，美国德州休斯顿周边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经伍德地区举行的国庆游行，并获得主办方颁发的最佳原创奖。达拉斯地区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德克萨斯州最大的独立日大游行阿灵顿市独立日游行，最前面的是写着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巨大横幅，然后是彩色花车和各式横幅。法轮功队伍受到人们的热情欢迎，并被评为本次游行的最优秀团体之一。法轮功学员也应邀参加了美国第一个首都费城举行的独立日游行。
美国芝加哥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加芝加哥北郊埃文斯顿市的超过百年历史的独立日游行。布兰登和多利对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赞不绝口，他们不断地说：太棒了，太美了。布兰登说：我们珍惜这里的自由，完全珍视真善忍理念。他非常兴奋地对法轮功学员表示，很想阅读《转法轮》这本书。他说：很高兴看到你们，谢谢你们来参加游行。
7月1号，加拿大迎来157周年国庆日，由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练功队和腰鼓队再次受到邀请，参加了在密西沙加市举办的国庆游行。当地市民从不同层面感受着法轮大法带来的美好，有人拍照录像，许多观众跟着模仿练功动作，并表示自己也想学练。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渥太华市中心繁华的步行街斯巴克斯街练功讲真相，与加拿大民众分享节日快乐。许多中西方人士都表示要学练法轮功。
加拿大第112届卡尔加里牛仔节7月5日上午以大游行登场。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由三部分组成，天国乐团打头阵，蓝白相间服饰，唐代古风再现，中间金黄色巨大法船缓缓行驶，船侧绘粉帘盛开，真善人紫底金边旗帜依次矗立，船上有仙女静坐，亦有学员练功。幽谷队收尾，黄色粉带踏月而行。拥有自己公司的马可·卡伯内介绍，曾经跟法轮功学员交谈过，因此对法轮大法有所了解。我知道法轮功学员正在遭受中共的迫害，他们被活摘器官。他表示，看到法轮大法的队伍，可以感受到背后超越于世俗的灵性的世界，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精神，感受到迥异于其他队伍的独特性。
来自澳洲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号至4号在首都堪培拉举行了和平集会请愿、征集反迫害签名等活动，呼吁澳洲政府通过动议案或相关立法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时至南半球的冬季，学员们不惧低温和寒风，在国会大厦前举行了连续4天的和平请愿，在市区要道展示真相横幅，并征集反迫害签名。7月2号周二中午，法轮功学员在国会大厦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集会上，几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讲述了亲历残酷迫害或家人正在遭受迫害的经历，呼吁政府营救在中国遭受迫害的亲人，要求中共释放所有的法轮功学员。约瑟是一名为联邦政府工作的国会大厦行政人员，他在呼吁澳洲政府谴责并帮助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请愿书上签名。他认为敦促澳洲政府通过一项动议案呼吁中共停止迫害、停止活摘器官至关重要，对于澳洲来说尤其如此。他还表示，传播真善人普世价值对当前世界的社会也非常重要。约瑟说，我认为这些理念应该被每个人实践，我认为这有助于让人变得更加仁慈。
澳洲法轮功学员6月29日与各界嘉宾在悉尼市政厅旁举行71全球退党日集会，庆祝4亿3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三退，揭露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罪行。前中共外交官陈永林说，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共是刽子手，是人类的敌人，是宗教信仰的敌人，是自由的敌人。身为中国人，我们深知中共的邪恶。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博士表示，首先，我用这个机会对法轮大法表示支持和崇敬。我特别欣赏法轮大法的兄弟姐妹们，在反中共迫害25年来所表现出的勇气、坚韧和智慧。我崇拜得五体投地。所以我非常感谢你们，也非常崇敬你们。其实你们是值得全世界所有具有良知的正义人士的支持。
印度法轮功学员6月21号受邀来到孟买著名学府维尔马塔吉贾拜理工学院，教那里的教职员工学练法轮功。校长萨钦科雷博士、生产工程系主任蒂恩劳特博士及30多名员工参加。学员首先向大家简要介绍了法轮功，然后向初学者演示了第一、第二和第五套功法。他们也向与会者讲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校长科雷表示，他在练功时能感受到一种内在的能量，他希望法轮功学员能为学校全体师生组织一次更大规模的介绍会。他还表示，他已经有了法轮大法书籍，这次活动后他会多了解一下法轮功，继续阅读法轮功著作并认真练功。同一天，沃尔塔药学教育与研究学院院长甘基瓦勒博士邀请法轮功学员教学生们练法轮大法，约150名学员参加了这次活动，许多学生表示练功时感受到了能量。法轮功学员在纳格普尔大学的安贝德卡社会工作学院举办了学工班，有14位教授学习了法轮大法第一套、第二套和第五套功法，并表示要继续学下去。
德国纽伦堡和周边城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6日设立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台，向人来人往的市民讲述着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5年的持续迫害。来往的人们接过真相传单，有的询问中共为什么迫害和平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询问如何帮忙制止这场迫害，还有的市民在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请愿书上签名，呼吁德国政府公开谴责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罗马尼亚法轮大法学院6月29号在布拉索夫设立了法轮大法真相信息亭。法轮功学员告诉来往的人们，过去25年来，这一根植中国传统文化的修炼方法法轮大法遭到了中共的严重迫害。高中生卢本在阅读了停止迫害的请愿书后主动签了名，然后与学员们就迫害和法轮大法真善人的法理进行了交流。卢本说，社会需要真善人，即使是孩子，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
6月28日至30日，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利用周末的三天时间，大家一起观看了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并一起交流了2024年在推广与跟随神韵艺术团在法国巡演过程中的修炼体会。第三天，学员们又一起学习了转法轮，并交流了三天来的收获，大家都感到身心受益良多。部分法轮功学员30日上午又一起来到巴黎著名的卢森堡公园集体练功，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
韩国法轮大法佛学会6月22号和23号在荣州儒生村文化修炼馆举行了辅导员交流会，就如何向主流社会讲真相，大家分享了许多经验。许多修炼者的共同话题是返本归真，修炼如初，做好三件事。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陕西宝鸡市86岁的法轮功学员王颂霞，因手机被警察监听，2022年5月8日被宝鸡市公安局卫兵分局江潭路派出所警察绑架，5月9日被所谓取保候审放回家。2024年7月初获悉，王颂霞已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罚金5000元。6月他已被截入陕西省女子监狱。
江苏徐州市法轮功学员傅奎女士被非法关押一年多，近期她被非法判刑两年，已经提起上诉。傅奎约50岁，在建设银行工作，约在去年三月被徐州市公安局非法传唤拘留抄家，后有消息称傅奎在去年3月1号被绑架到洗脑班，约在去年五六月他被当地公安非法逮捕，并被转关到徐州市看守所。当地法院在不公开庭审的情况下对傅奎非法判刑。
山东聊城市东阿县59岁的法轮功学员邵爱民女士，因为发放救人的真相资料被绑架构陷，被非法判两年，详细情况待查。1999年7月协党迫害法轮功后，他去北京上访，被东阿县公安局劫持回当地，在东阿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并勒索罚款，从此以后家无宁日，不法人员多次无故上门骚扰。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法轮功学员张玉珍今年6月28号下午被非法开庭，他的辩护律师为他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满头白发的张玉珍也表示，我没有犯罪，我无罪，应该无罪释放。庭审没有结果。张玉珍曾在2018年7月20号被绑架，并非法判刑一年三个月，2019年10月才回家。今年2月28号中午12点左右，张玉珍在银川市商城给百姓发放真相资料，再被跟踪绑架，他被非法关押到银川市看守所。随后张玉珍被构陷到西夏区检察院和西夏区法院。
四川广汉市78岁的法轮功学员张菊英，2023年12月1日 在广汉市金鱼镇综合场向民众散发法轮功真相台历时，被金鱼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关押数小时后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2024年6月12日，他被广汉市检察院的陈立非法起诉。张菊英曾多次遭到广汉市610和警察的残酷迫害，曾两次被广汉市法院非法判3年4年半。
河南信阳市黄川县黄四岗乡法轮功学院史在和2022年结束5年冤狱后，仍频遭当地黄岗乡派出所警察骚扰，身心备受损害，于今年3月上旬含冤离世，终年约52岁。2018年3月29号，黄川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黄四岗派出所出动10几个警察，闯到黄川县棉纺厂家属院史在和的租住屋，将他绑架构陷。同年12月13号，黄川县法院对史在和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20000元。
天津法轮功学员张卫民女士2015年8月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后，被绑架非法判刑5年，在天津女子监狱遭受非人折磨，出狱后仍然不断被骚扰，要求退回退休金，于2021年9月25日含冤去世。张卫民1954年1月出生，原住天津市南开区界缘西道宜君西里。他于2007年12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的心脏病等病症迅速消失。
湖北应城市法轮功学员詹丽萍女士是湖北省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的退休职工，屡遭中共人员的骚扰、恐吓、拘留、监视等迫害，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总计长达7个多月，曾被流离失所近2年，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于2023年11月23号含冤离世，终年74岁。中国人员还曾将他劫持到劳教所，非法劳教他的企图因体检不合格，劳教所拒收而未能得逞。詹丽萍的大儿子在迫害下出现了精神分裂症，生活不能自理。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变好了，丈夫也变好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心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6日。今年在外地的女儿女婿带着小外孙回家过年，在路上小外孙和女婿感染了流感，一回家两人就发烧，我和女儿整夜陪着小外孙。2天后过年，我要接老家的婆婆一起来过年，但她老人家知道他们感冒了，说什么也不来，说怕我自己又照顾小再照顾老的忙不过来。其实我也知道婆婆还有个担心，怕别人传染她感冒，都快90岁的人了，我理解她，不来就不来吧。说真的，我是真的忙不过来，白天忙着给他们做饭，晚上还要照顾外孙，外孙一直烧了2、3天就是不退烧，原本活泼爱动的他面无表情又气无力的样子，让人看着怪可怜的。眼看年30了，我想丈夫肯定是很为难，不回家吧，老母亲一个人在家过年实在是过意不去，让人笑话，回去吧，女婿第一年来我们这里过年，他走了也很过意不去，他也怕我不愿意。我想我学了大法，要处处为别人着想，我就与丈夫商量，让他年30回家给老人家打扫庭院，包好饺子，贴好对联，晚上回来和女婿吃个年夜饭，初一早上吃完饺子，我自己照顾孩子们，让他放心回家， 和老母亲一起过年。他听了很高兴，这几天紧皱的眉头舒展开了，脸上也有了笑容。年三十早上，丈夫回老家了，我照顾着孩子们的一切，又整理好了晚上要做的菜，等丈夫回来后，我们一起做好年夜饭。这几天女婿感冒，一直没吃什么东西。晚上看到女婿吃了一些他爱吃的饭菜，我心里也有些欣慰。除夕这一天，我是从早忙到晚，饺子还没来得及包，吃完年夜饭，整理好一切，我才和女儿包了大年初一准备吃的水饺。初一吃过饺子，我赶紧和丈夫说，你快回去吧，这里有我就行。就这样，丈夫回家和老人家过年，他又喊了大爷和三爷家的两个哥嫂一起和婆婆过年，把婆婆高兴得了不得。婆婆本想今年自己在家过年，她没想到我会让丈夫回家陪她过年。我和女儿在家里忙得不可开交，大年初一跑医院，回来后又张罗着给他们准备饭菜、水果等，这样总算过了年。好在年初二他们就好多了。年初三，我娘家弟弟请客，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吃饭。饭间，丈夫端起酒杯提议敬我母亲，祝老人家身体健康、开心快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他开心就好。在座的立即响应，一家人其乐融融。要知道，这番话从丈夫嘴中说出来可是很不容易的。记得那几年，因为我和母亲修炼大法，她因为惧怕中共邪党，也听信了谎言，看到我和母亲在一起就翻脸，不让我和母亲在一起。每每大家在一起吃饭，他便会讽刺挖苦我和母亲一番，闹得一家人不欢而散。在他的眼里，母亲根本不是一个长辈，而是和敌人一样。今年他却变化这么大，下楼时他还主动扶着母亲下楼。小妹看到了这一幕，高兴地直说，我姐夫怎么变得这么好了？母亲后来跟我说起此事，说，是因为你变好了，所以他才变好了。我想来想去，是因为我做事先想到了他，为他着想，所以他才变化这么大。修大法真好，教我做一个为他的生命。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静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法难中惊醒归正与赎罪，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4号。震撼、震惊、惊醒是师尊法难与惊醒两篇新经文带给我最直接、最深刻的感悟。震撼的是，当媒体项目遭遇巨大磨难的紧急时刻，师尊从天而降，挡下了磨难。震惊的是，师尊首次明确用法难一词来指称当前我们遇到的迫害与压力。更震惊与惭愧的是，这场法难竟是由于我们大法弟子们没做好，长期心性有漏而招来的迫害干扰，还连带影响师尊与神韵艺术团遭受迫害。惊醒的是，师尊在经文里指正的种种修炼有漏与不足，竟都是过去几年来对我们不断耳提面命的法理。如师尊在各地讲法实务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说，不攻击个人，不树立敌人。师尊在各地讲法实务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还说，你可以骂我，但是呢，我不骂你，对谁都是善良的。但我们身为弟子却始终没听话、没做到、没修好， 最终给师尊与神韵招来迫害与麻烦，如此岂不愧对大法弟子称号，愧对师尊的慈悲苦度。第一部分，师尊的承受与慈悲。师尊两篇新经文不但在明慧网发表，还通过几大媒体向世人传播。我悟道，师尊不但以创世主之尊亲自现身世间承担这场巨难与迫害，保住媒体与大法弟子，更重要的是，师尊要保住大批未来还可以被媒体收救的有缘众生。换言之，师尊的新经文是用神体为弟子们、为媒体、为众生赎罪，换取众生的未来生机。此外，师尊用神体挡住这场巨业黑浪之际，不但对弟子们谆谆教诲、指正劝善，没有抛下任何一位弟子。师尊还同时向世人细细讲清大法弟子犯迫害的真相，讲清神韵救人的真相，以此启迪世人的良心善念，劝导他们明辨真相是非，避免遭到邪恶利用而助纣为虐，造下罪业。师尊这一切是旷古未见的宏大慈悲，是对弟子们最慈善的言教身教。师父在经文经醒中告诉我们，能做到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同时，师尊也通过对媒体、对弟子的公开指正与归正，亲自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纯正纯善与光明磊落。只要我们遵照法理归正自己，补过赎罪，这一切将是又一次对邪恶迫害的将计就计，化险为夷。师尊的浩荡洪恩，我们永生永世都无以为报。第二部分，法难如何起？从两篇新经文中，我个人体悟到，这次的法难起源来自三个主因：一、众生业力与大法弟子业力；二、学员没做好；三、学员对众生的慈悲心不够，善念不够。首先是业力。师尊在法难中说，其实我知道我们在救人的同时还有 15% 的业力没有消完，这是救众生20多年来留下的，这很巨大，我知道。为什么会有这 15% 的业力？此为天机，这里不敢妄揣。其次是学员没做好。师父在新经文经醒中说，每个大法弟子不只是媒体，都要想想我们是在做大法修炼人该做的了吗？回想起来我都感到后怕，很多人长时间放松自己的修炼，做事又与常人一样，这是大法弟子的状态吗？面对这场法难，每一位把自己当作学员或者大法弟子的都应该向内找，归正修炼状态。从我自己在媒体多年来的亲身经历来反思，向内找，我发现有几个疏漏，应是我们媒体环境中长期存在的，也抑制着我们整体修出更高的慈悲与善念。这一点稍后再详述。第一，慈悲与善念不够，偏离神的状态。过去几年来，师尊对大媒体、自媒体多次开示相关法理，警示我们不要介入常人政治，不要攻击哪个党派或人物，所有众生都要力所能及的救度。但这次法难为何还是发生了？这说明我们整体并没有真的依照师尊法理去做、去修，反而听一套、做一套，从而被邪恶有借口钻空子，招来巨大罪业与法难。如果我们不能无条件地遵照法理行事，是真的信师信法吗？是真的正视大法救度众生吗？进一步向内找，为什么我们不能信师信法地照着法理去做呢？是为了点击量和名利的考量吗？是出自对特定党派的人情或怨恨吗？还是心底深处 把自己的时间得失看得比大法整体的得失、众生的得失还重要呢？我们修了这么多年，生命特质是为他还是为私？我们生命有多少比率进入新宇宙，多少比率还迷失在旧宇宙？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深挖根的。没有慈悲就不能成神，没有善就不能收救众生，甚至还可能因为人心而被魔利用，反过来毁了众生，干扰了大法救度。第二，不拘小节，小步不正，大步衰。我们媒体里有很多同修都很有能力，也有宏大抱负，发愿将救人项目大步流星地推进，救度更多众生。但稍有遗憾的是，往往我们到了具体执行的环节，就容易浮现不拘小节或者想打快拳的习气，因此就容易为了方便自己做事或者急于求成，从而选择不够正或者有风险的路子或做法。也许我们这不正的一小步，世人未必会发现，但在瞒天神佛的眼里却是昭昭可见。对虎视眈眈的旧势力来说，更是一个个把柄，从而旧势力会利用修炼人不拘小节的心态，一步步地用名利情诱惑我们踏出更多不正的小步子。最后，当我们高兴地要迈出流星大步时，旧势力便集中所有控制，猛然发动巨浪攻击，让我们重摔倒地。深入向内找，为什么不正的念头能在我们的肠中出现？是否因为我们整体的肠中已经有所偏移、有所不纯、有所不正了，所以才会让这些大大小小的不正之念找到栖息之地？我们知道，一个100%纯正的空间场，任何黑邪生命都不敢闯入，一闯入就被解体。换个角度讲，我们这种不拘小节、不服常人规矩的冒险或投机作风，是否也是一种对众生不够慈悲的体现？只有每一步都走正，才能让众生信服，让众神服气。我的一层体悟是，走正也是慈悲的体现。第三，行为上不愿符合常人这层的道理。我们都知道要正念正行，但有时我们会嘴上满是正念，但行为上或做法上却不愿符合常人一层的道理与法规去行事，也不太顾众生能否接受，从而经常造成事情推进不顺，最后黄了。同时也因为无法让众生理解接受，体现不出大法弟子的慈悲。在浅层次向内找，会发现有时是怕麻烦，有时是不想改变自己，只想改变别人，有时是不让别人说的心等等。甚至当有同修来跟我们指正交流时，我们却可能反过来辩解或指责对方说，你正念不够，你有怕心，别被常人条条框框局限等等。但如果再深层向内找，会发现我们往往带着人心来理解法，老想用超常的正念与师尊的加持来搪塞我们在低层人类空间不愿去做的劳动与奔波，或者掩盖我们不愿改变自己、固守自己的安逸心。正念绝非义愤填膺的激情，亦非满腔热血的冲动，真正的正念是在宇宙从上到下层层境界都能贯穿，层层法理都能圆融的智慧与慈悲。第四，神神叨叨，超常变异常。我们是修炼人，不但敬天信神，做事也往往会有神迹，但我们要谨记，媒体报道是写给常人看的，是要救度众生的，所以新闻报道与节目内容不宜讲得太高，否则容易被常人误解、怀疑，进而孤立。不但远离了众生，也体现不出修炼人对众生的慈悲、善念与爱心。比如我们有些新闻报道讲到中国天灾或者天有异象时，有时会不自觉地讲得神神叨叨、玄来玄去，感觉像在写神怪小说， 不是几分证据讲几分话的新闻报道，结果导致观众与读者在留言区或社交媒体上批评我们不客观、不理性。向内找会发现，可能因为有的同修因为长期生活在学员圈里头，很少接触常人社会，或者根本不接触，只会用同修交流的语言与思维来做社会新闻。或者我们因为媒体做久了，又少于接触常人，从而养成自说自话的习性，在媒体上说自己想说的话，忘了考虑世人能不能理解，结果变成想超常却异常，不但让媒体报道变得不可信，甚至可能因此得罪常人，远离众生也不自知。师父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但是项目的本身和你们做事的方式要能叫世人理解，被人理解不是被神理解，人就看表面的东西，人就只能够从表面理解问题，所以你们在表面的形式一定要符合常人社会的表现行为。对师尊的开示，我们必须严肃正视。第五，资深生傲慢，不愿专业化。我们在媒体干久了，有时难免会产生一种资深心态，但是如果我们长期没有在专业能力上提高，长期不愿改变和提升自己的话，那么所谓的多年经历反而容易变成干扰我们修炼提高、救人提高的常年枷锁。向内找会发现，这种长期不愿提升技艺来救度更多众生的心态，其实正好暴露了我们慈悲心不足、安逸心重、不愿吃苦、不让人说、不愿改变自己、只想改变别人等等的修炼短板，正是有待提高的修炼卡关。换个角度想，如果我们高高在上，不愿为了救度众生而提升专业技艺，不愿学着用众生最能理解的规范与做法来救度他们，那又如何向世人证实大法的慈悲与智慧呢？第六，将修炼与专业对立。有少数同修把修炼跟技艺专业化分开看待，认为两者是零和游戏的关系，一既想重视修炼，就没时间提高媒体技能，想提高媒体技能就容易放松修炼，然后以此为理由不愿提高专业能力，但这是似是而非的认知误区。以神韵为捷径，神韵艺术家天天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锻炼舞蹈技艺、音乐技艺，但是却一样重视每天的学法练功与实修心性，并无偏废。在看到媒体项目里，不少优秀的记者、编辑和主持人也都是精进实修的修炼人，也许他们休息时间非常少，但都在不断提升修炼和技艺的境界。个人体悟是，修炼跟专业化不但不对立，而且修炼境界越高，才越有慈悲心与宏愿来提高专业技艺，才越能为了众生得救而吃苦付出。第七，党文化污染。媒体里许多同修已经来到海外多年，但中共党文化的污染仍难免多少会影响修炼与正实法，影响我们慈悲心的体现。在媒体和自媒体项目里常见的体现包括，第一，用粗糙或有风险的手法打快拳，为日后埋下被邪恶钻空子的风险。第二，又是为了打出名号或博取点击量，有意无意地把话说大、夸大，但却没有足够的证据做支撑，不但有违传统媒体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专业规范，贬损着媒体信誉或自己的个人信誉，同时也传播了中共假大空的话语陋习。第三，过度使用媒体话语权，忽视话语责。媒体是中共最重视的舆论宣传口和意识形态武器，所以中共动辄利用垄断的媒体话语权，恣意攻击、诋毁他的敌人与对手。 然而，我们有时也有类似情况，运用手上的话语权，在新闻报道或节目里批评、攻击、看不惯的人事物，甚至包括西方国家政要，但却忽略了任何权力背后都有相应的责任。话语权背后同时有话语责，包括社会责任与法律责任，没有体现大法修炼者应有的慈悲和善念。第三部分，在走出法难中修好自己。一位同修与我交流，他日前打坐时所见，有个巨大的天体体系正在四分五裂，或光蔓延，摇摇欲坠，但师尊的手在底下托着这个天体。虽然同修所见未必是法上真相，可能只是一种点化，但这让我有个理解，师尊用神体的巨大承受，为媒体、弟子与众生挡下这次大劫，保住了庞大天体。但接下来需要弟子们实修，归正自己，修补天体，才能兑现守护众生、守护心语的使命。因此，个人认为，首先我们要把心归正，信师信法，一如过去的425或720的大模考。面对这次法难，一样先坚守对师尊、对大法的正信。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不动，就致万动。同时，我们在法中重新检视自己，向内找，归正自己种种可能有所偏移的人心、执着与观念，特别是纯净我们的善，扩大我们的慈悲。先纯净自己的空间场，才能继而佛光普照，度己度人。其次，我们要清楚，每一次磨难都是对修炼人的心性考验与境界检测。当媒体项目遇到如此巨大磨难，我们心是怎么摆的？不管我们身处哪个正实法项目，我们静心自问，当初我来这项目的初衷是什么？我现在每天做事是否还抱持这个初衷？我是否还修炼如初？是否增生了其他隐蔽的人心、观念或执着？后记：美国国会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近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堪称是美国保护中国人权、制止中共反人类迫害的重大进步。但近日，某些自媒体和媒体学员在公开谈论怎么用这项法案来追究、惩罚迫害大法的中共官员，惩罚中共的海外大外宣等等。这些言论内容带着明显的争斗心、报复心和沾沾自喜的欢喜心，个人认为有所不妥。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可能迫害中大家都在恨中共邪党，甚至有的人想一有机会要跟他们玩命，不值得。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还说，没有，我从来都没有说跟中共邪党斗，他不值得。师父在经济要旨3、清理中说，打倒中共邪党不是修炼的目的，大法弟子修炼圆满才是修炼的最终目的。师尊早已开示，大法弟子不是以解体邪党为目的，修炼圆满与救度众生才是我们真正的使命。师尊两篇新经文已经多次提点我们的慈悲不足，人心太重，混同常人。此刻，我们务必谨记师尊的教导，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选自经济要旨2，理性。以上交流仅是现在个人层次有限之体悟，若有不在法上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扶我走正修炼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雨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4日。我今年80岁，修炼大法前满身是病，少年时代做过2次修补疝气的手术，因患过2次胰腺炎而切除了胆囊，因胃绞痛切除过盲肠，还患有支气管肺炎、肺结核、腰椎骨质增生等，还伴有烟酒恶习，修大法后所有疾病不翼而飞，也戒掉了烟酒嗜好。我能活到80岁，我清清楚楚知道是师父给我延续来的。我为什么知道？这个说来话长，简单说，我前半生造业很多，当时不少年轻人都是龙虎纹身，而我却在手臂上刺了改恶二字。走入大法修炼后，我才悟到神佛看到我尚存改恶的心，好几次保护我大难不死。我生命延续的奇迹，其实是师父在公开传法之前就在管我了。师父把我天定的生命延续到大法弘传时期，能够听到佛法，能够得到宇宙大法。师父在公开传法之前就一直看护着应当走入大法修炼的人。一、修炼有漏出车祸，忽视安全遭迫害。2009年12月的一天，我独自一人驱车到各地相关业务单位派送资料，刚出城，公司电话通知我立即返回单位接待政府职能部门的检查。我返回公司处理完公务后，时间快到中午了，本应该取消当天的行程，可我悟性太差，一根筋想的是今天一定要把车上装的业务资料派送出去，就继续开车上路了，顺便也带上了2部真相手机，一部自动群发真相短信，一部自动拨打真相语音电话。下午5点钟左右，在我开车返回途中，经过了一段长下坡路段，右边是山坡，左边是悬崖，突然间汽车向左边悬崖冲去，紧急制动没有把车刹住，汽车急速地往悬崖下坠落。在即将车毁人亡之际，汽车突然被一棵大树挡住，车头被大树撞变了形，树干被汽车撞破了，我的身体整个被卡在了汽车驾驶室，动弹不得。几个当地村民立刻报了警，在交警到达之前，几个村民聊天，其中一个村民说，这老头子命大啊，不知烧的哪根高香，被这棵树挡住了，不然的话汽车落到崖底下去就完了。另一个村民说，前后都没有树，唯独这里有棵树挡住了汽车。不一会儿，交警、救援车、消防车和救护车赶到了现场，救援车把事故车拖上来后，消防队员把驾驶室铁皮切割开后，使用特殊工具撑开变形的驾驶室，把我从车里救了出来，单位的人和我妻子也赶来了，跟着救护车把我送市里的医院，在重症监护室里抢救。医院检查发现，我的右侧第二根肋骨前肢骨折伴右侧气胸，肺压缩 15%， 左侧第六肋骨骨折，左侧股骨、左侧胫骨腓骨中下段骨折，断端重叠错位并成角，面部、眼睛多处划伤，护士用冰袋把我的左腿裹住，然后像高射炮那样架在病床上，病床周围摆满了各种仪器，头上、手上、胸前到处是各种传感器电线，我的整个左腿从臀部到脚后跟好几处骨折，而且脚踝骨上面一段是粉碎性骨折，一堆骨渣子已经无法修复。主治医生建议，一是从我身体其他部位取些骨头去修补，二是花钱购买骨头修补。我妻子选择购买骨头修补。手术前， 医院要我妻子在手术风险告知书上签字，上面写了一大堆手术可能发生的危险，其中一句话写的是术后双腿的长短可能不一致，也就是说今后可能成为瘸子。经过几天的各种医疗检查， X 拍片、 CT、 B 超、脑电图、心电图、彩超、血液化验等等，经过9个小时手术后，住院30天后出院了。手术后的一天，我正在睡梦中背法，突然被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讲法惊醒了。师父说，那个学员慢慢从地上爬起来之后说，没事儿，你们走吧，铺了铺土，拉着老伴就走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必须既要学法又要练功才行啊。可是当时我的左腿粉碎性骨折，刚刚做了手术，脚掌一接触地面，不仅肿胀厉害，而且疼痛难忍，这怎么练功啊？我想到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没有手又没有脚，有这颗心去修，你用一只脚一只手去做，我想也会出现奇迹，关键是看人心。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还说，其实手术是人的这个空间的手术，它动不了另外空间身体的一丝一毫，所以它摘去的也只是表面这个空间的东西，而身体本质上的它都动不了，也就是说那边它不缺，但是你们修炼确确实实又靠这个身体。如果你真是一个能够达到修炼标准的人，什么奇迹都能给你做得出来，可是你要是达不到那个标准，什么都不能给你们，所以修炼就是严肃的。师父讲法说得十分清楚，这个空间我的左腿骨折了，另外空间我的左腿完好无损，因此我必须按照修炼标准正念冲关练功。我开始手扶双拐，让左脚慢慢着地，一开始腿肿胀的好像肉皮要破裂似的，疼得我大汗淋漓，我咬紧牙关，一边大声诵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一边坚持忍受着疼痛。我想我是修真善忍的大法弟子，这点皮肉的疼痛算什么，这不正好是我修忍的机会吗？我又想到疼痛的不是我呀，是业力在疼痛，那你们就痛去吧，我没有疼痛，我也不会疼痛。我背靠着墙壁，左手拄着拐杖，靠右脚单腿站立，用右手练佛展千手法、法轮桩法和贯通两极法，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坚持，后来咬紧牙关，脚掌着地，一套功法练一遍，汗水湿透衣服，每天要换3-4次衣服，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我的左脚掌能够着地了，疼痛肿胀情况也好转了。不到2个月，我就可以按照早期30分钟的练功音乐，练完1-3套功法了，也能下地走路了。第4套功法要弯腰，可是我的左腿弯曲十分困难，我就坐在凳子上，脚尖抵着墙壁，强行弯曲左腿。那个钻心的疼痛就别提了，不到半年，慢慢的可以完整的练完4套动功了。练进功要双盘腿，可是我连散盘都困难，左腿不能弯曲，我就用围巾捆住左脚掌，用右手拽着围巾用力往里拉，1厘米1厘米往里拉，左脚掌拉得快要靠近右膝盖的时候，我又用左手按住左腿的膝盖往下压，一压就开始痛，痛得特别难受的时候，我就背法，我疼得大汗淋漓，衣服湿透了，我坚持着咬紧牙关忍住疼痛，一手拉一手压，就这样每天10来次一分一秒的坚持。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后，当我左脚掌拉到靠近右腿的时候，我就后背靠着墙壁稳住身体，忍受着剧烈的疼痛，双手用力把左腿往右腿上扳，当把左脚掌扳上右腿后， 我就用围巾套住左脚掌，把围巾在腰部后面从右往左套起来，稳住左腿不让滑下去。虽然膝盖翘得老高，但是可以单盘腿练进攻了。每天要练十来次，一边一分一秒的坚持，一边忍痛把翘起的膝盖往下压平。当我能够单盘腿练进攻半小时以上的时候，我就开始练双盘腿。我用力把右腿慢慢往左腿上搬。有一天，我一边放开嗓门高声诵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一边使劲把右腿往左腿上搬，只听见咔嚓一声响，一阵难忍的剧痛上来，疼痛的就要晕过去了。但是我没有一点害怕，声音洪亮的喊了一声没事，终于把右腿搬上了左腿，同时一股热流从头顶下来通透全身，汗流浃背。当时我那个高兴啊，眼泪止不住的流。我终于可以双盘腿了，我眼含热泪，双手抱住右腿，一秒钟、三秒钟、一分钟的坚持，一松手，右腿就滑下去了。双手抱着右腿，不能打手印，怎么练进攻啊？我就用围巾拴住右脚的脚掌，稳住右腿不能滑下去，这样双手就能够打手印，开始练第五套功法了。在师父不断加持下，经过大约一年的时间，我从一秒一分的坚持双盘腿练进攻，慢慢的五分钟、十分钟、三十分钟，直到可以双盘一小时修炼进攻了。在师父精心点化保护下，我保持了修炼如初的正念，我的左腿现在已经康复如初，不但没有瘸，而且走路快步如飞，爬坡上楼年轻人也跟不上，80岁的年纪了还经常驾驶两轮电瓶车上街办事，有时驾驶汽车跑高速上省城。二，符合常人修炼有限度延续来的生命要珍惜。我们能够不出家不脱离世俗，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去修炼，但是符合常人去修炼要有限度，而且要有最大的限度，不能把自己混同于常人，不能忘记自己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所以必须放下所有的后天观念，放不下后天观念，无限度符合常人修炼是十分危险的，这一点我的体会十分深刻。2021年冬天一个上午，我从乘坐的公交车上下来，左腿突然麻木，失去了知觉。当时我高喊了一声师父救我，立即用手扶着公交站台的牌子，稳住了身体不让倒下。大冬天浑身直冒汗，我在心里不断地念叨着，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修炼有漏，只能在大法中归正，其他的都不要也不承认。大约三分钟后，左腿慢慢地就恢复了知觉。回家后，左腿好像针扎一样钻心的疼痛，无名的疼痛，我怀疑固定左腿骨折的钢板可能断了。妻子把我弄到医院进行了拍片、彩超、验血等各种检查，一切正常，查不出左腿无名疼痛的原因，这肯定是我的心性有问题。左腿康复已经十年了，为什么会出现左腿突然失去知觉？为什么钻心的无名疼痛？为什么各种检查又查不出疼痛的原因？师父一直告诫我们，遇事要向内找，我就开始认真反思我的心性在哪里出了问题。通过一段时间认真学法，我发现自己错误理解了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的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去修炼的含义。我一直用常人观念对待左腿骨折问题，这些年我一直惦记着左腿已经骨折，是一条有病的腿，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骨折的左腿，每年冬季我都担心左腿受寒，于是购买护腿保暖，先是用绒毛护腿，后又改用皮毛护腿，后来干脆购买了皮毛长裤保暖， 甚至听信民间传说，骨伤后忌讳吃鸡腿、吃猪蹄，不然会缩筋，还认为这些是符合常人修炼。然而，没有一点限度去符合常人，不就变成了常人吗？就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我已经掉到常人那个层次上来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不能把自己混同于常人，于是我脱下了皮裤，再也不考虑左腿要防寒保暖的问题，饮食方面也不忌嘴了，观念转变了，一觉醒来，左腿不疼了，真的柳暗花明了。所以，我这样年岁大的老年大法弟子，不从根本上把后天的常人观念转变过来，是很危险的。我是年岁比较大的大法弟子，在人类即将进入新世纪的关键时期，我特别珍惜师父给延续来的生命，必须彻底放下常人的后天观念，做好三件事，精进实修，跟师父回家。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